尼希米记第一至第七章。第一章，我们来研读尼希米记。尼希米在第一章第一节介绍了自己，又讲明了写此先知书的日期，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亚达薛西王是以斯帖王后的继子，因此呢，按年代次序来排的话，以斯帖记将位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这里的亚达薛西王实际上是以斯帖的继子。尼希米记的时间呢是亚达薛西王的20年，所以呢以斯帖记应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之间。现在的时间呢是亚达薛西王统治的第20年，地点呢是书山城的宫中。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去了耶路撒冷，从第七章可知，他实际上呢是尼希米的弟兄。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尼希米问他圣城的光景如何。尼希米出生在被掳之地，实际上呢以色列人被掳后首次归回大致是在90年前，即主前的536年。古列王命令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圣殿。现在呢是主前449年，因此已经是90年或者91年之后了，也就是以色列人首次被掳巴比伦160年以后。尼希米从未见过耶路撒冷，也未见过圣殿，可是他心里呢却认同圣城与圣殿。诗篇137篇是被掳的诗篇。诗篇开头讲到，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把琴挂在柳树上，坐在河边哀哭，他们哀叹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神把耶路撒冷铭刻在每个犹太人的心里，就连那些从未见过圣城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心里对耶路撒冷有着深切的爱，这个爱呢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情不自禁的。神把对耶路撒冷的爱和思念植根到他们的心中。当然，圣经又要求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平安代祷，并且呢，不论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呢，都宣告今年在这里，明年将在耶路撒冷。似乎去耶路撒冷是每个犹太人的愿望和梦想。有一天呢，我收到好朋友大卫阿格尔的来信。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大卫曾和我们一起去过以色列旅行。他呢原来打算今年夏天来加州的，但是没来成，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啊买到了一块地盖房子。他写到在耶路撒冷拥有一块土地的激动心情。他接着说，这是神拣选的圣洁美丽之城。他整封信啊都在讲耶路撒冷的迷人风采，这些呢都扎根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情不自禁，因为是神把这些个放在他们心里的。耶路撒冷城呢有一种灵气儿，有它特有的光环和吸引力，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能自抑的一种想哭的感觉。这就是耶路撒冷，它给人一种感觉，一种属神的特质。神说他的眼目永不离开耶路撒冷。尼希米呢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虽然他从未见过耶路撒冷，但是他的心 却与那个城市在一起。尼西米问他的弟兄哈拿尼，耶路撒冷及犹太人的光景却得到非常糟的消息。那些个被主归回剩下的犹太人遭了大难，受到了敌人的凌辱，而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也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这些消息让他非常难过。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听到耶路撒冷悲惨的状况，他哭泣悲哀，禁食祷告了几天。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总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学习尼希米记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识尼希米的祷告生活。不一定总是常常的祷告啊，有事发生的时候，因为需要特别的智慧或引导，他就默祷一下，神啊引导我，或者神啊给我力量，或者神啊请你现在帮助我。他常常这样向神做简短的祷告。在第一章，尼希米这样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祷告中呢，他承认神的信实，神啊你向你的百姓守约。他也承认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人被掳，是神在信守自己说过的话，是他的公义的一部分。尼希米承认神警告过他们，如果他们离弃神，神也离弃他们，他们早已受到过警告了。所以尼希米在祷告中承认神的信实，他说：神啊，你曾借着摩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背离你，必会被从这地赶出。他承认神信守他自己的话，但是神还应许说，如果百姓归向神，也会带他们归回这地。所以他提醒神，他给百姓的应许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他提醒神他的应许，然后呢，求神赐福百姓，显大能帮助他们。几天后，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摆酒，因为啊，他是王的酒政。现在呢，时间在往前走，故事开始时呢是12月，现在我们到了4月。尼希米拿酒奉给王，却还在为以色列的光景忧愁。王就问他忧烦的原因。第2章，你素来没有愁容，这是怎么了？尼希米说出了他的心事。事实上呢，是王看出了他有心事，所以问道：显然你心中愁烦，发生了什么事？尼希米答道：愿王万岁。他告诉王同胞的苦境，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的情况，还有他接到的消息，以及他心里对圣城耶路撒冷的负担。我默祷天上的神，对王说啊，他对王说的时候呢，又在向神祷告。我默祷天上的神，对王说：我想求王恩准我回耶路撒冷一段时间，看我能做点什么来帮助那儿的百姓。王说： 好，你要去多长时间？他定了回来的日期，王就赐给他诏书，让他回耶路撒冷，并赐他权力管理那个地区。他这一去呢，就是12年。王命令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王下令差遣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这一天，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但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神为以色列国定了70个期，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告君的时候，有7个期和62个期，或说483年。下命令给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是主前445年的3月14日。这个日子呢，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可由此查明弥赛亚来临的日子。其间的时日呢是483年。这里呢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圣经中预言说，从初命起483年后，巴比伦年是360天一年的。耶稣将在主后32年4月6日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城。但以理说，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民被分散。但以理的预言如此的准确，耶稣就在那一天来了。他被剪除，他没有得国，而是被钉死了。犹太人最后也被分散了，所以这一天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与一些军长和马兵一同回来，有2个人，多比亚和参巴拉，对他们的来到非常不安。他们呢，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摩押人。何伦人实际上是来自摩押的何伦，他们很快开始仇恨尼希米，因他为犹太人谋福利。换句话说呢，他们恨一切想要帮助犹太人的人。有意思而又可悲的是，今天呢，仍然有些人恨犹太人，却又不知道理由何在。他们仇恨所有爱犹太人、帮犹太人的人。这个星期啊，在盐湖城，我们因为一部电影《将来的幸存者》，与一些巴勒斯坦人呢发生了很大的冲突。电影呢是在星期天晚上放映的，他们呢充满了怒气和敌意，因为我们胆敢说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应验了神的话，神说他要将他们带回这块地，这大大激怒了那些巴勒斯坦人。那天呢，他们又喊叫又怒骂，哇，真是热闹。他们很不安，因为这部电影呢支持犹太人，或者至少从圣经的立场确定了犹太人的地位。有很多人呢与犹太人是敌对的，多比亚和参巴拉就是其中2个。尼希米求犹太人的好处，让他们很不舒服，所以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天，没让别人知道他此行的目的。3天后的夜里，等人都睡了以后，尼希米没通知任何人，就骑着牲口和几个一起从波斯来的人去查看城墙和城门的情况。最后呢，他们到了一个满地碎石的地方，无法再往前走了，就回到城里。他们这次短短的深夜围城旅行没有告诉任何人。之后呢，尼希米叫来领袖们，告诉他们自己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这确实需要所有的人一起同工，每个家庭小组修建一段特定的城墙。这样呢，祭司就开始建立阳门，别的家族接着往下建立其他的门。这里列出了10个门， 以后呢又列出了以法莲门和另外一个门，一共呢约有12个门，各个家族都在建门筑墙。第三章中呢记录了所有修筑城墙的家族以及他们修造的城墙，因为这些名字啊对于我们真的不重要，所以我们呢就不去看第三章了，就直接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他们召集犹太人的对头撒玛利亚的官兵，想借着嘲笑来阻止犹太人的工作。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多比亚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有意思的是，撒旦呢常常利用嘲笑来拦阻神的工作，这是撒旦常常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之一。你可能呢也受过别人的嘲笑吧。哎，别告诉我你相信那些个神话哦。嘲笑奚落是常常用来阻止神工作的工具，可不幸的是他常常奏效啊。我们似乎呢会被别人的嘲笑所吓住了，我们呢不喜欢被嘲笑被奚落。嘲笑常常用来使神的工人泄气。尼西米用祷告来面对敌人的嘲笑。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主道之地作为掠物。尼西米用祷告来应对攻击，就像我们提到的，尼西米像所有旧约的领袖一样是个祷告的人。当王问你为什么愁烦，我能为你做什么，他祷告求神的引导，神呢你知道，请帮助我。然后呢他把情况告诉了王，现在呢有人嘲笑了，他就向神祷告求神攻击他们。这有点像是大卫的诗篇，有的地方呢不是求神祝福他的敌人，而是要神打碎他们的牙。我呢有点像大卫，比较认同大卫，较难认同耶稣所说的爱你的仇敌。我发现爱仇敌呢真的是很难，但在大卫说主啊愿你的使者驱赶他们，击碎他们口中的牙，打碎他们的鼻子，这时候呢我会深表认同。这儿呢尼西米说神啊攻击他们，与他们为敌。尼西米也同样说，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主啊审判他们，送他们下地狱吧。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当参巴拉多比亚看见工程进展得很好，就决定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进攻，反对修建工程。他们可以说是勃然大怒，因为修建城墙的人堵塞破裂的地方，专心的做工，城墙呢在渐渐的增高，因此他们想设法拦阻城墙的修建工作。尼西米又用祷告来面对这一切。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派人看守。祷告呢不能替代负责任的行动，也不应该替代负责任的行动。神期待我们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呢却拿祷告做偷懒的借口，这实在不应该。我们祷告神，又派人看守，神呢期待我们在信靠他的同时，也慎重的考虑并且智慧的行动。我们知道，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是看守的人还是要警醒啊。我们不会说主啊看守城池吧，然后大家都去睡觉了。 看守的人呢还在那儿，但是如果主不看守，看守的人呢是枉然警醒。我们认识到神看守城池是必须的，我们谨慎的行动呢也必不可少，所以我们祷告神又派人看守。接着呢又有别的问题出现了，因为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他们开始泄气了，为了使我们对神的工作灰心丧气。仇敌呢常常采用这种手段，仇敌似乎有满肚子的诡计，他们呢先用嘲笑来拦阻你，没有效果了就来攻击你，还不奏效就设法使你灰心。仇敌做这么多的事都是为了让你不做神的工作。一个人允许灰心拦阻他做神的工，或者不回应神的呼召，那真是可悲的事。我想为神做工的时候，总会有人来说说泄气话。你没看到以前有人尝试过吗？我们10年前就试过了，可是啊，砸锅了呀。你呢，很受感动，想为神做点什么，可是总有人来泼冷水。不幸的是，很多时候呢，人们允许灰心来阻止他们为神做工。尼西米呢，就来鼓励他们。他们回答说，你知道我们力气有限的，我们很累啊，又有敌人攻击我们。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纪念主是治愈惧怕的良药。大卫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惧怕就会接踵而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因为我忘记了神坐在宝座上，我忘记了主曾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忘记了神的大能和同在，这样恐惧灰心就抓住了我的心，因为我忘记了神。其实呢，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主与你同在，要给你力量，你不必害怕。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尼西米与他们站在一起，旁边是吹角的人，他们做工时一手拿着泥刀，一手拿着兵器。敌人来袭扰时，大家听到脚声就放下泥刀，拿起兵器来驱赶他们。有意思的是，但以理预言，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告的君王的时期，说正在艰难的时候，城墙都必重新建造。城墙的建造呢，确实碰到了各种困难，因为敌人想阻止他们，他们就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半人做工，一半人看守。从日出开始一直工作的星宿出现的时候，甚至累得不想脱衣服睡觉了，当然呢，偶然洗澡的时候是除外。每个建造城墙的人都一直待在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带着兵器，听到脚声响起了就放下泥刀投入战斗。第五章里呢又出现了问题，这次呢是出自犹太人内部。撒旦不能从外部破坏你了，就从内部着手。教会最大的敌人呢，常常不是教会外的无神论者，而是教会内部的纷争。通常呢，这些背后的就是从贪心而来的嫉妒。他们的教会比我们的教会更蒙福啊。 这样的竞争悲剧呢，常常会发生在教会当中。教会应当警醒，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身体，在为一位王、一位主工作。今天早上啊，有人告诉我，城县的一些个牧师警告会友，不要去各个他教会。哦，这没关系啊，我们也没有多余的地方嘛，也不会因为你去其他的教会而生气。我感谢神，各个他教会的信徒充满了周边地区的教会，因为不管他们去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爱同去的。基督的爱就是复兴的火，就是神的工作领导。对此呢，我十分兴奋。可叹的是，许多教会呢，不明白我们应该为基督的缘故要一起奋斗。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认不清谁是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街对面蒙神祝福的教会，那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我们该喜乐，为神的工作赞颂神，而不是嫉妒。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呢都得荣耀。一个地区蒙福，大家都蒙福，也是神的国蒙了福。我们都是神国的一部分。神将我从狭隘的宗派主义中带出来，让我看见整个身体的时候，我真是感恩。别的教会兴旺或者蒙福的时候，我再也不嫉妒了，而是满心的喜乐，因为整个神国在扩展嘛。我相信自己可以诚实的说，当然呢，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我对神在全国的每个伟大的工作都觉得喜乐。我为杰瑞·福尔威尔、帕特·罗伯森、瑞克斯·霍尔巴德的事工而感谢神，还有很多人，他们被神使用，影响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赞美神。当然了，我不一定赞同他们的方法，也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所有教义，但是呢，我不应该让这些次要的不同拦阻了自己的喜乐，或者不承认神在使用他们。借着他们，很多人被带进了神的国度里。保罗承认罗马人传扬基督出于不同的动机，他说，我不在乎，只要基督被传开了，赞美主。他们以为在增加捆锁我的苦楚，在使我烦恼，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我却高兴基督被传开了，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来自他们的内部，不再是比多雅、参巴拉等外部势力企图阻碍神的工作了。撒旦常常在神国内部来搞破坏，不但在身体内部搞分裂、闹纠纷，还灌输一些不结果子的观念或者信念。这些不结果子的信念就是拦阻人结果子。一个人不育的时候呢，就不能繁衍后代。有些信念就是在制造属灵的不育症。它本身呢，并不邪恶可怕，但是受它影响之后，就会停止为耶稣基督结果子，就成了不育症。很多信条使人完全内向封闭，只看见自己的光景。哎呀，我不配带领任何人信耶稣啊，因为我不够成熟啊，不能带领他们成长成熟啊。直到我的牧者说我够成熟了，我才能够向别人传福音。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就停止做见证了，这就是不育。很快的，那些个小组不再想成长了，不再成为所在社区的光。我们再看看某些教会的所谓释放工作。魔鬼，魔鬼，谁被鬼附啊？人们紧张地四处寻找今晚可能已经进来的鬼。如果你打了个嗝，可能被怀疑被暴饮暴食的鬼所附了，就要安排赶鬼。这样呢，大家都非常清静， 当然，近亲结合会生出低能儿，这也是一种不育症。
那样，你再也不会繁殖出健康的羊。这是撒旦从内部攻击所用的手段。
以色列人中呢，有某些人，包括祭司和首领，这时候呢，乘机向百姓取利。百姓需要借钱来种植庄稼呀，这些人呢，索要过高的利息，以至于呢，他们以后还不起，只好呢，卖粮食来还债，甚至把儿女卖为仆婢。他们的家庭人口众多，无法养活，首领们就乘机盘剥他们，致使他们呢陷入到深深的困难当中。一些家庭只好出卖儿女来度过灾难，因为富有阶层向穷人索取高利，以至于百姓大大的灰心。事实上，压榨穷人让富人变得越来越富。尼希米呢甚为生气，他召聚首领说，你们所行的不善，让大家免去高利贷，释放所买的仆婢。他们都照尼希米的话去做。尼希米非常不安，为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他抖着衣襟说，凡向弟兄取利的欺压弟兄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大家都赞同，都说阿们，他们就一起赞美神。尼希米自身做了一个好榜样，在那儿的工作期间呢，他没有享用省长的俸禄，他也不像以前的省长向百姓所税过奢华的生活，他都是用自己的钱，表明真的是在全心工作。而且呢，这不只是工作，是神对他的呼召。他还用花钱招待客人，每天呢有150个人在他席上吃饭，需要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和别的食物，这呢都是他自己掏腰包的。在本章的最后，他说，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着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尼希米的胆子呢比我大，我从未求过神纪念我所行的善，我总是说，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求你按你的恩典和怜悯对待我。我以此为根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着我所做的和我自己的善，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
有时候做完某些慈善事情之后呢，我也被试探靠着自己的善行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必须抓紧时间呢，因为我可能还没有保持10分钟的时间就搞砸了，所以我更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而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可以这样随时进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可以这样随时进到神的面前。这扇门呢是永远敞开着的，不会关闭，因为神对那些求告他的人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尼希米做了极其伟大而高尚的工作，所以他求神纪念他和他为着百姓所做的一切事。第六章，但他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仍然想拦阻他的工作，使他灰心泄气。但参巴拉和多比亚看见城墙都建了起来，只剩下几个缺口，就打发人来对尼希米说，请你来，我们在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商量和平共处的事宜。尼希米说，我知道他们打算害我，他们前后4次打发人送信过来，说我们需要见面商议一些事情，好达成共识。尼希米都不理他们，他说，我忙着神的事没时间去。他丝毫没有减缓神的功，坚持早日完成它。他们又送信来说， 现在有人说，一旦城墙建好了，你就要谋反，背叛波斯王，而且这个消息马上要传到波斯王那里了，你最好来我们这儿澄清这件事。其实呢，这是一个讹诈和威胁，如果你不来啊，我们就要报告波斯王了，城墙建起来后，你打算自己做王，背叛波斯王。当然尼西米与亚达薛西王关系不错，王呢也信任他，但是一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没法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样的消息传到王的耳中一定不是好事。然而尼西米仍然拒绝下去，他说这完全是个谎言，他置之不理，仍然继续修建城墙的工作，他宁愿让神来抵御这些正在散布的谎言。我们需要学习的重要功课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的保护，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神常常就不会保护你了。你要自我防卫吗？好，去做吧。要知道，为抵御所有的攻击和流言，你全部的生活都会深陷在其中，总是忙于澄清谣言的。如果我告诉你有关我的谣言，你一定会感到惊讶。他们说啊，我拥有豪华的私人飞机和游艇。哎，对呀，我的小孙子有一艘游艇，螺旋桨呢是以电池为动力的，他常常把它放在游泳池里面玩儿。这是最接近我拥有游艇的谣言了，而这个呢也跟我的孙子有关。
我呢曾经有过一把喷气式的除草铲，却从来没有过什么喷气式飞机或是普通的飞机。可是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的人在上门传教的时候就散布有关我的谣言，因为在本城呢，我是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最大的威胁，因为我们教导神的话和真理，这是对谎言最大的威胁。光明是黑暗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只教导神的话，他们就很难接受，我们没有那些繁琐的禁忌，他们呢也很难接受，当然我们也很难接受他们。他们上你们家的时候呢，常常被扫地出门，因此呢他们变得小心了，看见门上或者汽车上有鱼的标记就赶紧绕过去。如果你用圣经的真理向他们挑战，他们通常会说，你去哥哥他教会吗？啊，你认识查克·史密斯吗？然后他们开始讲各种有意思的所谓小故事，有人啊跟查克·史密斯谈话，他说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现在呢，如果我试图去抵御这些事，去问别人是谁告诉你的，去追查这个谣言的来源，就会浪费自己的全部时间。仇敌会喜欢我这样做，因为这样呢，我就没有时间学神的话，也不能在神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给大家分享灵粮了。仇敌会很高兴，我从服侍神的事情上转移了注意力，也很高兴你们在服侍主的事上分心了。当你们试图防卫自己，抵御攻击、挑战谎言或者什么的，仇敌呢就达到目的了。仇敌呢想使尼西米分心，这些事呢都与你有关，马上呢就要派人去告诉王了，你最好来和我们商议一下。尼西米说，这是谎言，我不去，我得忙着做神的工作。他们又差一个假先知到尼西米那儿去说，这是主说的，他们要在夜里来杀你，你最好进入圣殿，在那里过夜，这样就安全了，你可以躲在圣殿中的桌子后面。尼西米说，他看明白这是在恐吓他，好叫他惧怕。
我们常常对恐惧做出错误的反应，惧怕可能促使我们做出错误的行为。 他们想让尼希米惧怕，就编造了这种行刺的谎言。有人呢、要来杀你啊，你最好进到神的圣殿，关上门，晚上呢睡在殿里，免得被暗杀。尼希米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这是个谎言，有人会买他来说这话，好叫我惧怕。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里去保全性命呢？我这样的人，我是神的仆人，神看顾我，保护我，难道需要躲到殿里去吗？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恐惧是撒旦常常使用的工具，因为恐惧是信心的敌人，恐惧和信心互相排斥。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恐惧，就没有信心，有信心了就不害怕。恐惧在哪里受到欢迎，信心就会离开。同样呢，你在哪里对神有信心，就会鼓励别人不要惧怕，要仰望神，并且活出信心的生活，知道有神的保护。我想再说，我们要智慧的深思熟虑的做事情，但不是因为惧怕敌人的攻击。所以尼希米不寻求圣殿的保护，如果神要保护他，在墙外就可以保护他了，不需要躲进神的殿中。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他们完成了修城墙的工程了，城市的重建多年之后终于完工了。虽然城内的房屋仍然是破破烂烂的，但是至少他们现在可以防御敌人了，城墙已经建好了，当然城墙上的门还没有安，但他们终于用52天修完了城墙。有一些犹太人对尼希米不是完全忠心，他提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向多比亚和参巴拉报告尼希米的情况，同样是想叫他惧怕，但尼希米不是恐吓能吓倒的人。第7章，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哈拿尼就是那个去巴比伦报告耶路撒冷和百姓不信光景的人，我就派哈拿尼和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在太阳下山以前呢，就要关上门，确保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城墙内可以安居。从第5节开始呢，是一张登记单，是与以斯拉第2章一样的记录。从第5节开始的是一张登记单，是与以斯拉第2章一样的记录。这里记下了那些第一次回来的人，就是古列准许回来的大约49000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这与以斯拉第2章的记录一样，其中记载了回来的家族人数以及他们带来的东西。